我们先到这里哈，然后我们来看，这段内容呢是在这个神灭所打之前一个短暂的窗口时期，在这个空窗期是一个还能够在最后蒙恩得救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天使警告罗德要离开这里，离开这城，同时意味着离开罪，并且离开罪所带来的死亡，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呢，罗德呢，他延迟不走。大家想想，在这样一个关头，天使都明明白白的说出去了，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在这时候，为什么罗德还延迟不走呢？死到临头啊，罗德在那里犹豫什么呢？大家可以讲一下，你觉得罗德是为什么还延迟？
罗德应该他的财产什么的特别多，我觉得惦记那些，
你带不走。
对，今天一翻那个图，他女儿那手里抱的都是金器啊。
对。
应该是财产很多，舍不得。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罗德迄今为止他一生所积攒的全都在这里。如果他现在要逃掉的话呢，那就是只身逃走，带不了太多的东西，看看什么都会舍不得。所以这里面呢，神没有说什么原因啊，但是延迟不走，我们就知道一定有罗德视为比他生命也差不多贵重的东西，是不是？他看那个这些东西跟他的性命是差不多的，那些东西失去了，他自己也差不多觉得没命了，所以他才舍不得啊。那你从这样一个推理判断，你可以看到罗德何等的爱世界，何等的爱钱财，何等的爱他在地上的产业，那都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甚至不惜跟这个跟他的叔叔还是伯伯呀，亚伯拉罕去相争得来的啊，所以呢，他肯定是万分的不舍。那么这里边呢，十六节有很重要一句，就是。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大家重点看这一句，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耶和华为什么要特别的怜悯罗德呢？我们从这句话里边，我们去看神的心，看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从一头一尾哈，这个地方说，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啊，那么到后面呢，在29节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欺负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西乎之 中出来，啊，这两句是呼应的。所以让我们看到呢，是出于神，也关乎亚伯拉罕，也关乎罗德。那么我们想，在前一章，亚伯拉罕六次向神为索德玛求这个来求情啊，来假设一个光景，从五十个亿人，一直最后退到了十个亿人。现在我们看到呢，是全程连老带少没有一人，只有罗德是稍好一点的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亚伯拉罕的求情虽然没有提到罗德之名，但是亚伯拉罕他没有提俄摩拉，没有提这个亚马拉的这个拉典这两个城市，单单提索多玛。其实是因为索多玛住着罗德啊，他没有提罗德，神也知道亚伯拉罕顾念亲情，这是神特别喜爱的人的一种感情。当我们说要彼此相爱，要爱神爱人的时候，人最容易爱的是你从来没见过不认识的人，那个比较容易啊。你捐点钱给某个灾区都不算太难，但是你身边的人，你对他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他的优点缺点都在你眼前，你很难爱得起来。所以爱身边的人，爱亲人，并且愿意为这样的人啊，去祷告，去求告，去帮助啊，去甚至不计这个以前之间的一些过节，甚至不计算对方以前的恶，而甘愿付出，甘愿帮助，甘愿对方得好处，这是很难的。这是人不太容易做到的。那么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来讲，真的是高风亮节，真的是这个对这个侄儿罗德啊，是全然的爱，全然的关心。我们知道在十四章他启动全部的家丁从这个四王手里救回罗德啊那件事。那么从罗德的角度来讲，在彼得后书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打开啊，那个曹红帮着大家来读一下哈，应该是彼得后书，我看一下。大家也打开手里的圣经啊，彼得后书第二章。
第二章。
从第六节。
好。
我们到十二节啊，六到十二节。
好的。
大家一起来看。
好。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奠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临行忧伤的艺人罗德，因为那艺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大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那些随肉身做污秽的情欲，轻慢所至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
嗯，好，对对对，把第十二，把第十二节读一下吧。
好的，嗯。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
嗯，好。其实刚才我们讲这个他们围攻罗德房子的时候，都可以把这一段就先读一下哈。你看到这个彼得对这段的理解哈，还是蛮有深度的。彼得说，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你看这些人难道不是畜生吗？啊，那就只能预备宰那个捉拿宰杀啊，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这真的就是索德玛罗摩拉的光景。那么在这里呢，你会看到呢，彼得他称罗德是义人。为什么称他是义人呢？啊，罗德义在何处呢？我们在这一章里边呢，我们看到罗德好像还是灵性不够高的，但是呢，神在这里呢是强调呢，在那样一个罪恶之城呢，第一呢，你会看到呢，罗德他不作恶；第二呢，罗德为这个罪恶的城，为这个城里罪恶的人呢，他是忧伤的，啊，他这个听见看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啊。所以这里边呢，你会看到呢，这是神对罗德的一个评价啊。所以罗德神救他啊，并且看他还算为有益啊，算为是一个有益的人，因为呢他并不与恶人啊同居啊，这个我们或者不用同居这个词啊，不与恶人呢，这个不占罪人的道路啊，那么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这是罗德做到了的。我们最后会花一点时间来比较一下亚伯拉罕和罗德哈，现在呢我们先不特别多的说。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刚才从这个亚伯拉罕角度、罗德角度提了一下啊，罗德也算是一个不作恶的。那么神怜悯罗德，我去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很感动的。大家想想啊，罗德呢，他本来是住在乌尔的，在那个大城里啊。那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带了父亲和罗德。当带他们出来以后呢，罗德就一路跟随，可以说是千里相随，从乌尔一路到了哈兰，又从哈兰来到了迦南，一直都跟在亚伯拉罕身边啊。那么离开乌尔那个大城，一路上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路上也是支搭帐篷啊，改换生活的方式，开始牧羊，然后在这个在迦南地，然后在这里呢来努力的他寻求生活啊，实现他更多的是考虑世上生活。但是对这种千里相随，几十年与亚伯拉罕同甘共苦啊，下埃及回迦南啊，所以呢神纪念罗德的追随。 德纪念这件事，罗德他跟随亚伯拉罕，也就等于跟随神，跟了这么多年啊。这一件事如果换到人身上可能就罢了啊，但是神这么纪念罗德跟随。所以我就常常想到了耶利米书第二章啊，我曾经几次引用这句话，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他们在那里闹腾，在那里抵挡神啊，在那里向神发怨言，这都记在经上，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看到神对他们忍耐，神心里有对他们的怒气，甚至也会向他们这个怒气发作。但是神回顾这段历程的时候呢，神还有一种表达，这种表达真的是很感人的。这就是在耶利米书二章开头的时候，神说啊，神是让这个耶利米把神的这句话向以色列人喊叫出来，他用的是喊叫。神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你年幼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所以神对一件事，对一个人，他的评价，他不是一面的。我看见了这面啊，有点脏，那神还看到那另外一面呢，还比较干净。看到这儿有个黑点，看到那边呢是没有的，还有漂亮的地方。唯有神能够这么完整的来看待一个人，来看待一件事。这是人完全做不到的。家长看孩子考了80多分，马上就会责备怎么错了一些。他首先看到是错的那些地方，丢了分的地方，这是人的眼睛。人看到另外一个人，尤其是近的人，近距离接触的人，对他太了解了，知道他有什么毛病，你评价他是很容易的，你能公允的看到他，非常公正啊，公允的看到他有缺点的地方，有他的优点，有他的价值，有他特别好的地方，真的不方便啊。最典型的就是你看的离婚案啊，当年他们两个爱着死去活来，到了离婚的时候，那真的是翻脸不认人，以往所有的恩爱一笔勾销，就成了仇敌啊。但神不会这样，所以神看罗德，神也永远记得罗德曾经一路跟随。这是神，真的是有恩典的神。所以耶和华怜悯罗德，他拉着就让这两个天使把罗德和他的女儿拉出来啊。原文说把他们领出来，那个领字原文是拖，把他们拖出来安置在城外。你会看见呢，神的恩典是这样的浩大。神一方面还看罗德为义人，另一方面神纪念 以前的那个恩典，保守罗德，保守到罗德都想不要命了，神一定要把他的命给他保住，把他领出来带出来。然后呢拖出来以后呢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哇，我觉得这句话有的时候传福音就用这句话特别有力量，对那世界喊逃命吧，不可回头看。到了这个时候呢，每个人真的其实如果不悔改就是死亡，逃命吧。这句话对罗德来说是天使非常强烈的一个忠告，不可回头看，他不想走嘛，愣把他拖出来的，告诉他你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上站住，你要到哪里去呢？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为什么山上就平安了呢？如果你了解那个地形就知道了，大概索多玛蛾摩拉是在黑海，是在死海的南边那个地方，它是个洼地啊，是圣经里边那个平原这个词和山谷的那个谷地是一个词，所以所有的平原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片谷地啊，因为在那一带很少有比较大的平原，那么由于是谷地的话呢就会冲击成一块比较平坦的低洼的地方，所以当神击打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么山上是安全的，大家记得吧，亚伯拉罕在山上，而这个罗德是在索多玛这个平原这个洼地里面，所以呢你要逃离这个富裕的啊，这个条件非常好的这个城市，你要往山上，往那个贫瘠的，往那个生活条件不好的山上去，免得你被剿灭。那么你看罗德怎么说，罗德的口气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勉强，他说我主啊不要如此啊，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这个不能哈，那意思是我没有能力，就是我软弱无力，我爬不上去，我逃不上去啊，不是说他不肯，而是说他没有那个力气，没有这个能力逃到山上去啊，恐怕是灾祸临到我便死了啊，这个长期在平原住，爬山的话呢，那爬山的能力就比较差，他觉得他自己爬不上去，然后呢他就求，他说看呐，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因为这五个城市很近的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啊，还有这个拉马提点啊，这个亚马啊，亚马的极点，这几个城，再加上索尔，这五个城啊，几乎是挨着的，因为平地没多大，所以呢，这五个城都在那个平地里，所以都在一起。那么，罗德就看到呢，稍微远点，为什么这个索尔小呢？是索尔本身这个词儿就小的意思。为什么索尔会小，是因为呢那个你能想象它比较偏远，它比较靠山根，或者是往山上有点往山上走，所以呢那个地方偏少啊，在那个洼地中间的肯定就是那大城，因此呢他就求天使说，这不是很小的一个地方吗啊，你把那大城都灭了，这个小的你容我在那里避难。 你会看到神是何等的怜悯，神就容让了这件事。从罗子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小地方啊，他的罪小一点，他的可以成为一个逃难的一个临时的避难所。从神的角度来说呢，那么神说，我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这五个城，其实你从这个前后文来推测哈，是神全要灭的。但是因为罗德要逃到那个小城索尔，所以呢，神留下了这个城。放在圣经里的一句话叫“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啊，因着罗德这个小城没有被灭，啊，然后天使要求他速速逃到那城，然后呢，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哇，弟兄姐妹，你感觉到这个神的恩典了吗？当神答应罗德的话呢，神让这个灾害推迟不来，让这个灾害等着啊，这个灭城的这个行动要等着，等罗德逃到那个小城，然后呢，罗德平安了，然后再灭这四个城。神的恩典到这样一个程度，因为亚伯拉罕，也因着罗德，神愿意如此。所以你借这句话，你就去看这个彼得后书啊，我们刚才读的二章，你看三章啊，三章这个第九节。这个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啊，认为神延迟，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啊。你看这个例子就说得很清楚，真的是神在那里宽容等待，甚至神甘愿单言，为了罗德不至于沉沦啊，有机会蒙恩得救。所以你在这里呢，就看到神的心意是何等的一个忍耐、怜悯、宽容、仁慈。所以天使说，你不到那里，我什么都不能做，等你平安了，我才能降火。要到这样一个程度，感谢神，这是神的爱。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天大亮了，太阳都出来了。当日头出来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审判是在光明之中进行的，是在日光之下进行的。大家想想，昨天晚上是最恶的一夜，最恶的一夜之后，天亮了，在阳光之下开始了审判，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这场审判，这是人的历史上一次非常可怕的灾难啊，灭城的一个这样一个神的作为啊，四座城瞬间都没有了，一切的恶人都在这里面消灭。那么在生命记啊，生命记后面二十九章时候就提到了，这个灭掉了这几个城啊。 对，申命第29章23节。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炉，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一样。看到没有，是四个城同时被灭，不是两个啊。但是本来是五个城，为了罗德留了一个索尔。我记得上次是哪个牧师讲到哈，说这个神降硫，耶和华降硫磺与火了啊。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公元前2000年，人类知道硫磺可以成为制造炸药这样一种作用的这样一个材料，是公元后1000年。中国宋朝的时候，所以这前后加起来中间隔着300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人不知道硫磺是有这种爆炸和这个形成剧烈的火焰的功能。但是圣经在那么早的时候明明白白写着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索玛与俄摩拉，神说一点都没有说啊。那么把这个全平原，你会看到呢，平原这块地方那几个城全毁了。然后接下来呢，是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啊。罗德的妻子为什么会变成一根岩柱呢？因为17节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不可，这是诫命的语言，违反诫命一定会招致后果。那么罗德的妻子，他的心思意念肯定的极大的受罗德的影响，罗德是拖着不肯走，那他的妻子呢，是舍不得他的家产，忍不住的往回看，然后他就失去了他的性命啊。我们知道在死海那个地方有很多结晶，最后形成的这样一个结晶的柱子，人们就称为罗德的妻子。好，下面请陶红姐妹把87章到结束，27节到结束，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筑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父罗德所筑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 小女儿起来与她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她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
嗯，好，这个这一次内容呢，可以说是尾声啊。那么二十七节提到了亚伯拉罕，是这一章中唯一提到亚伯拉罕的地方。你会看到亚伯拉罕，他对这个亲情是非常看重的。当时说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为罗德担忧，所以呢，他也清早起来，起来怎么样呢？他向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方向观看，他看看情况如何，结果就看见那个光景哈是非常的可怕，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啊。那么索多玛和俄摩拉离亚伯拉罕住的地方有多远呢？前面说了哈，要走路的话大概走三天，有几十公里。你说我们能够看那么远吗？啊，这个亚伯拉罕站在他住的地方，能清清楚楚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吗？咱们为什么呢？因为索多玛现在这个亚伯拉罕现在住在希伯伦。希伯伦啊，这个还有耶路撒冷，这都是山上之城，都很高的啊。希伯伦的海拔高度呢，甚至高于耶路撒冷啊。然后排第二高的应该是伯利恒，这都是在山上的。那么希伯伦海拔将近1000米，而我们知道呢，死海是地球上这个陆地表面最低的，是海拔负的430米。那一个高900多米，将近1000米，一个低400多米，所以两者相差是非常大的，对吧？那快，这个相差都快有一个泰山的高度了。那既然有这么高的差距，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从高处往下望，看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方向是丝毫不困难的。然后他清清楚楚看到远方在那一片烟气上，他看不到具体的，但那个烟啊，他看得很清楚的。亚伯拉罕在山上，山上何等的平安啊！亚伯拉罕就过着在山上的生活，他当时选择了山上，而罗德选择了平原。现在呢，他们两个的选择的结果，此时此刻你就看到了。但是神呢，纪念亚伯拉罕，这句话大概能让我们想到雅各书的那句话，就是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亚伯拉罕肯定是常常的切切的为罗德祷告啊，然后神呢纪念亚伯拉罕的祷告啊，所以呢救出了罗德。所以罗德被救出来有多种原因，他善待天使啊，他这个为这个罪恶的城他忧伤，那么这个他一路跟随神啊，他也尽量的他的这个行为也是比较完全的，因为神的审判都是审判行为，所以呢罗德他被拯救诸多的原因啊，但是根本的 是神的怜悯。嗯，那么最后这一段哈，我们就不多说了，就是罗德和他两个女儿又生了两个乱伦的孩子这件事，这是在圣经里经常这样的一个表述呢，是为了在后续我们知道摩押人是怎么出来的，亚扪人是怎么产生的，这两个这个族是怎么样的发展出来的，我们就知道呢，这个是从这里，这始祖的一个记载。这个在这件事上呢，你会看到是罗德那个被女儿所骗的啊，因此呢，这里面看到呢，他不是罗德故意犯这样的罪，虽然他不能说没有责任啊。那么也有看到呢，对，前面还要说一点，三十节。罗德怕住在索尔，就到山上去。为什么罗德怕呢？因为大家知道前面天使说了，我应允你啊，不灭这个小城。结果他就到那儿了，就平安了。他为什么还怕呢？为什么还要到山上去呢？你在这里面呢，就看到罗德呢，他的第一呢，他不够信啊，第二呢，他真的被震撼到了。前面这个当天使跟他说啊，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大的震撼啊，他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恐慌，但是当他的所有人看见天火降下啊，整个的这个四个城在他眼前瞬间的就在火海中，他真的吓到了，吓到一个程度呢，他就想到呢，天使原来跟他说的是什么，天使说让他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小骗。所以他在索尔也是平原中的一个小城，虽然此时此刻没有被烧，但是热气也能让他感受到啊，而且他近距离观看，他真的是彻底吓坏了。所以呢，他觉得在索尔还是不踏实，还是往山上去吧。你要知道，这个天使已经跟他明确的说了，索尔不灭啊。后来一直圣经里面有索尔这层，但是罗德不敢在索尔待了。这里边呢，也看出他信心啊，对天使的话还是心里打鼓，还是觉得就算你不灭这儿这个地方，还是有点风险，到山上去安全，他就上山了。上山以后住在哪里呢？你看他住在一个山洞里，三十节啊，住在一个洞里。你想想他在索多玛的时候，他舍不得离开的一定是个很好的房子，很大的这个宅院啊，很好的条件，现在都没了。现在住在洞里，他丧失了他所有的一切，但是你会看到呢，他出来的时候肯定是极力的带上他的东西，所以你看没有，在洞里的时候他还有酒喝啊，那酒在洞里哪来的，不是他带来的吗啊。那么然后这就又让他继续的陷在罪里，而他两个曾经一直是守身如玉的女儿啊，曾经还这个离开索多玛的时候还是处女，但是呢，他们在索多玛那个地方耳濡目染，受到了罪的这样一个影响，以至于呢，他们对乱伦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觉得这个太可怕了啊。然后他们用人的办法，用罪的方法，然后和父亲同行，生下两个儿子来， 那么你会看到罪的影响，以至于像这个义人罗德的家最后还是陷在这里。那好哈，我们基本上就这样过了一遍。下面呢，给大家花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罗德和亚伯拉罕的区别。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他心里受神的感动啊，他亲自听见了神的声音，然后他心里有一个决志，跟随这位神，认这位神是他生命的主，神怎么带领他就怎么走，这是亚伯拉罕的领受，这是亚伯拉罕他跟随神生命的一个根基，而这种根基罗德没有。罗德是一个跟随者，他是跟随亚伯拉罕的，跟随者也得益处，所以没有灭，就是这个灭所多玛的时候呢，罗德是被用心的用力的拯救出来的，但是跟随者与蒙召者有巨大的不同，他没有亚伯拉罕那种内在的强烈的感动和那种觉知的那样一种心智，所以呢，他有缺乏一个内在的生命的转变。这就是为什么神呼召一个人出来牧会的时候，做神的这个教会的牧人，一定要有呼召。当教会招聘牧师的时候，也一定要看清他有没有呼召。如果有神的呼召，他心里跟随这个呼召，他坚定的确认啊这个呼召，他后面一路的跟随神的这个小宗，那个力量从神来。如果仅仅是一个跟随者，他内在没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动，那么他长期会是软弱的，除非有一天他被神得着，不然的话他的软弱没办法改变，因为从上面生的从灵生的才是灵，他的灵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被完全的翻转过来亚伯拉罕是不看这个世界跟随神的，而罗德是舍不得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他们俩有很大的不同。罗德唯一的好处是他出污泥而不染他还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那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不住在索多玛，他在山上那么所以索多玛被毁的时候是这个亚伯拉罕是完全是跟这个毁灭无关的而罗德呢是要被救出来的。那么罗德和亚伯拉罕有一个差别，就在于呢亚伯拉罕他的灵性上是非常的敏锐的，而罗德因为他不足够敏锐，他对罪的这种恨恶他是比较跟亚伯拉罕比他是低的罪会招致毁灭，他到最后他才在恐惧中有一点认识，而亚伯拉罕他的灵性与神相通，相通到一个程度他成为神的朋友，那朋友之间可以交心，是这样一个关系是这样一种的这个灵性的这个高度。所以呢亚伯拉罕他在山上独居，他不陷在这个世界里，而罗德是掉在这个世界里不可自拔。亚伯拉罕他在山上的生活 是一个远离罪恶的生活。罗德就是因为渐渐迁移靠近索多玛，最后掉在了索多玛的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差一点和这个罪恶的世界一起毁掉。亚伯拉罕住在山上，支搭帐篷啊，他的生活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靠神也不是没有富足，亚伯拉罕是一个经济上也还不错的，但是罗德呢却是在世界上过的，那他要求他更渴慕世界上的一种地位，一种滋润的生活啊，一种这个相对的豪华啊。那么这些呢最后都让他在这里边他的生命真是受到了极大的亏损。所以你去对比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虽然一路同行，但是最终他们是不同的人。那么根本的不同在于跟神的关系，所以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人生命的本质。我们寻求神，我们被神建立，我们向着神去，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在神的手中被磨造，哪怕有苦难，哪怕有艰难，哪怕被世人看来没有地位啊，没有尊贵，没有让人羡慕的豪华的生活，但是啊，这样的人被神所悦纳的人，那个福分是没得比的。而世上的一切的这种在人眼里的好处，其实可以瞬间丧失。其实这例子太多了，中国的那些高官啊，可能明天就被双规了，就下到监狱里去了啊，有很多财产的人啊，转眼间就全被没收了，这种情况太多了。所以呢，轻看这个世界，像亚伯拉罕一样看重天上的那个家乡，这样的人是真正有福的。那么这一章啊，十九章也让我们看到神对罪的愤怒啊。那么而这种一个人能够和神同心，神对什么怒，我们也看什么为愤怒，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世界上的很多观念也还有点道理嘛啊，这个堕胎是女性的权利嘛啊，这个同性恋啊是他自己的意志，总会找到一些神的理由。所以最后我跟大家说，是摩西的一句诗啊，摩西整个圣经里面只有摩西的一篇诗，就是诗篇第九十篇，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九十篇的第十一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九十篇的时候，你在这一节经文上你是不是停下来，然后你很震撼。我来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看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摩西用这样的句子来表达，他说谁晓得啊，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那么这个意思就是绝大多数人没感觉，绝大多数人真的没感觉，所以摩西才这样说。那么当摩西这样说的时候，也意味着摩西自己明白了神怒气的权势何等的可怕。然后呢，他接下来再说哪个人能够照着神应当受到敬畏的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心来认识神的愤怒。但愿这一章让我们能够比较近距离的看到神的怒气是怎样的发下来的啊，那么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怒气是应该敬畏的。尤其是为什么十九章用这么多笔墨来写呢？因为神在第一次啊大洪水灭世之后，神立约说他不再用水来灭世了，所以后来是用火。那么整个十九章啊，这个内容是全本圣经里的一个神给人的一个 sample， 让人看到将来神灭世就是照着灭索多玛俄摩拉的这样一个光景。所以你会看到圣经后来啊，我今天就没时间了，屡次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啊，那么屡次提到的时候呢，都让我们看见啊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的那个样式是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也会如此。尤其是耶利米书里边啊，那个提到啊索多玛俄摩拉永世无人居住啊，耶利米歌里边也提到索多玛这个城转眼会被倾覆啊。那么令我们感动的还有一些经文，就是以赛亚书上面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啊，这是真的啊。那么我们怀着感恩，怀着敬畏来学习，愿神的话也给我们更加的积极的热切的去传福音的力量啊，也能够从火中救出那些啊可以救出的柴来啊。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呢查经到这里哈，请那个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谢谢主你让我们借到这一章圣经，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啊，真是要审判罪恶的神主，主啊，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主。哦，主耶稣啊，我们也看见主你是蛮有怜悯的主。主耶稣啊，在那个毁灭当中，主啊，在受苦的亚伯拉的时候，主啊，你接招亚伯拉。